已经不，这个是老化的迹象，我已经 不晓得自己跑到哪里去了。哎，不能用 tablet mode， 东西找不到。可以啊。大家祝你平安。我知道新年刚过，但是我没有机会跟你们站在台上跟你们祝贺新年快乐啊。这个东西你手上应该有一个书签啊，小小张的，这是我昨天跟小孩子一起弄的啊。这个呢我也在这个两天前在传经团体里面也分享过，那我想跟今天信息很像，我就拿来再来讲一次啊，知道答案的不要讲话啊。年年有福，这是我们喜欢的字啊。今天要谈福这个字，你看到这里呢第一页呢是这个这一边是诗篇第一篇一到二节啊，你翻过来的话有三个字，谁认得第一个字是什么？谁啊 ？B， 你读过这个字？查的 ，OK， 刚刚查的张啊，谁没有这一张的？都有哈啊。这古文呢，在古文这个字是什么字？今天考中文字，这是什么字？二是现代的文字啊。古文这个是什么字？不是，也不是三。古文这个是上面的上。你多一行一横直的就是上面啊，原来的那它是画一条线点在上面，所以叫做上面。下面呢就是画一条线点在下面，就是下啊。这是古文啊。这个字是什么？是啊，从这个上面画一条下来是啊。那在中文呢，这个部首叫什么部首？你们叫四旁 ，OK。我们都是一直都称为叫神的部首，神是这一个字哈。你看这个四啊，上面下来的啊，然后旁边像个什么啊？像一个人跪在那里，是不是？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解释哈。但是至少呢，这是神啊，神的部首是士啊，从上面下来的啊，从上面下来的。那你看这个福这个字呢，是什么部首？神的部首啊，你就跟着我吧啊。神的部首旁边是什么？一口田啊，一口田那是一个什么？一个人生啊啊。这个你就听我稍微胡扯一下啊，人生啊，人生里面有神啊，就是福啊。如果说一个人生你旁边是人的话啊，是 B 是什么字？谁知道？这个字跟什么字一样？是同字，逼迫的逼啊，那个逼迫的逼，那个是走。啊，走路的走啊，那所以他这个是逼迫的逼啊，逼迫的逼是什么意思？啊，有压力是不是？很辛苦啊，很辛苦。那我们来看这个诗篇呢，我知道今天要讲创世纪，怎么跳到诗篇啊？我稍微解释一下，诗篇呢有这段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我知道原来的这个希伯来文呢，福是在这个第一个字，但是我觉得中文排得更好，排在最后。当然开玩笑的了哈。那你注意看的话，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里中间有三个不同颜色的啊，蓝色的恶人、罪人、亵慢人，这都是什么？都是人啊，都是人啊，还有人说是坏人啊。我们今天大人不讲坏人啊，坏人是小孩子讲的，是人坏了才叫坏人啊。恶人、罪人、亵慢人，亵慢人是坐在一个居高临下的一个姿态啊，去取笑人的那种亵慢人啊。那这个呢是人啊，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座位。这个计谋，计谋有时候听起来好像是不好的这个东西，其实原来并不是一种负面的啊。这个像计划好了啊，计划道路座位 是什么？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不是要怎么计划这个退休金，要怎么样计划这个路要怎么走啊，开车的路啊，人生的路啦，这个选大学的时候要怎么走啊，这个找工作要找什么工作啦，这个道路座位啊。所以这就好像什么，我们人生从小的时候开始计划要走怎么走这条路，走了之后呢，退休了就坐在那个座位上啊，在后院里面享福啊，这是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啊？那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座位，如果都是人的话是什么？是 B， 这种的人生是很苦的。所以呢，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说不从啊，不占不做，意思是说你把这个人拿走，把这个人拿走之后要怎么样？这个不是字嘛啊，不成字啊。你把人拿走的话要怎么办？接下来说唯喜爱什么？耶和华的律法。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是神啊。昼夜思想，昼夜是什么？是你的生活啊，白天昼夜你的生活啊，你把神的律法，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所以中文的字福怎么来的？诗篇第一篇来的啊，一到二节啊，有没有看到啊？所以我就这样子给你们这个祝福的话，诗篇第一篇一到二节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当然，如果你不是开玩笑的听我的话，这个字不是从诗篇来的啊。但是呢，我把这个诗篇送给你们啊。你转过来，你看这个福啊，就从 B 变成福啊，中间的福字旁边是红的啊，另外一边是绿的啊，第三个福字是全部红的了。所以希望我们新的一年呢，我们把我们人所计划的一年变成神所带领的一年，甚至让神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好不好啊？年年有福啊，在这里祝贺大家啊。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求告主名啊，求告主名，这是在创世纪啊。你们没有圣经的话，举个手，我们给你们圣经。手机的话，打开你们的这个圣经也都可以啊。创世纪第四章到第 五章，今天所要看的是这两章。求告主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主给我们新的一年，让我们能够学习，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头，我们来蒙你的福分，能够晓得把你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今年的一整年能够得享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生命中的喜乐跟平安。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求告主名啊。创世纪第四到第五章里头啊，讲到两个人生，两个人生，两种的人生。我们来看第四章，我们花一点时间把它稍微念一念啊。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念到二十六节啊，这很长的哈。我们这样子啊，男的弟兄念五节，姐妹念五节，我们这样子啊，把二十六节全部念完。来，弟兄来。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的，又生了隐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个就是亚伯也将他田间种种。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好，等一下啊，在这里讲到什么？讲到有一个人是该隐，该隐是亚当夏娃所生的啊。他生了之后，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生了该隐之后，还生了什么？亚伯。然后他们有一天就开始献供物，献供物的时候，神看中一个人的供物，却不看不中另外一个人供物，所以谁发怒了？该隐，该隐发怒，变了脸色。你们没有看过人家发怒的时候变了脸色的样子，有没有？有有啊，你的孩子看的最多啊，变了脸色啊。来，姐妹来，第六到第十节来。耶和华，你为这你落心的，好，在这里呢神就开始怎么样警告该隐啊。这个时候该隐还没有出很大的问题，但是神警告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意思是说该隐的奉献是有问题的，你若行得好啊，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有一天该隐就起来，你知道这个小孩子，你告诉他不要做，他就要做啊。那就起来到田间把他兄弟杀了。他杀的不是敌人，他杀的也不是陌生人，他杀的是自己亲身认识的弟兄。那神就来找他说，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然后神就问他，你做了什么事啊？弟兄来，十一到十五来。B 就开了口， 是那太重，不以我所能称。你的。然后在这里呢，神就找该隐说：“你杀了你的兄弟亚伯啊。”该隐说：“那因为你杀了他啊。”神说：“你因为你杀了他啊，地就不再为你效力。”你记得当亚当犯罪的时候，神说什么？地要长荆棘，所以你种花，你不但长花，还有长野草。这是亚当的问题。那该隐的问题是什么？现在呢，地不再为你效力，你种花，花不长起来，就一大堆野草长出来，那就惨了啊！现在你从这地要受咒诅，你耕地，地就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漂流啊，这个漂离这个地上啊。该隐就说：“我的刑罚太重，现在呢，你把我赶走了啊。”那看到我的人就要杀我，为什么看到该隐的人就要杀他？因为该隐到哪里，哪里的地就怎么样，不会长啊。如果我到哪里，哪里就生野草的话，我哪一天打电话说：“哎，我来你家，牧师来你家探望你。”不要来。你一来，我的野草全部长出来，所以你一看到我就要追我、赶我，这是该隐啊。那神就给他一个记号，让人不杀他，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这是这个情况啊。姐妹来是6-20节，来。很多人读了创世纪的时候就在那边在想说，亚当夏娃生了该隐，生了亚伯，他们的太太从哪里来啊？这是很大的问题，这是很大的问题啊。通常我们都认为说这个亚当夏娃生儿养女，他们的太太当然是从他们家里来的啊。那你说怎么可以娶自己的姐姐或妹妹呢？啊，你从这个基因的角度来看的话，当初这个基因丰富啊，全部在一个人身上。我们今天分散的散的太散了啊，全部人在一个人身上的话，全部在一个人身上的话，那自己的家族彼此的婚娶的话，都不会造成问题的啊。而且当然你必须否定圣经说亚当生活了几岁？930岁。那如果你否定说亚当不可能930岁的话，那就没话说。但是如果930岁真的930岁的话，一两百年可以生多少家人？一两百年，每一年每2年生一个好了啊！以前的人常常一年生一个，每2年生一个的话，50年就生25个，100年就生50个，50个里头还有几个孙几个曾孙啊，这个多得不得了，很快就遍满全地了啊！所以在这个不是问题了啊，问题就是我们相不相信圣经所记载的了哈。那他在这里呢，该隐就开始造了一座城。为什么造城？ 因为他不能耕地嘛。他们不能耕种的话，他只好造城，造城的话就派人出去耕地，这个种了之后呢，把他带到城里头，这是他生活的方式。他不想跑的话，他就在一个地方，然后就把人拆出去耕种，耕种了之后把他带到城里面，这是一个方式，还可以生存的方式。那这里就开始讲到他的家族了，他生了，特别生到拉麦的时候，讲到拉麦娶了两个妻，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一个人有两个太太的。那亚大跟喜拉，亚大跟喜拉又生了，共生了，这里记载的三个儿子，三个儿子的话，一个是什么？牧养的，一个是吹笛子的，一个是铜铁利器的，所以一个是agricultural， 另外一个是 musical， 另外一个是 technology， 三个全部，我们三个范围全部包了。好，我们弟兄来这个二十一节，一直念到二十六节念完啊，来。亚当又和妻子同房，他就娶了一个儿子，名叫撒艾特。以色列和以弗得义，因为该隐杀了他，该隐也死，其名叫以诺斯。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好，我的今天的题目就是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求告主的名，求告主的名。那在这里呢，第四章我们看到是一种的人生，一种的人生。该隐的家是一个逼的人生，逼迫的逼的人生。因为他的一生，他的家谱里面你看到的是什么？是人的作为，人的作为。我们来思考一下他的这个一生第一，该隐不是不信神在那个时候你不会有无神论的。你爸爸妈妈刚从这个伊甸园被赶出来的，你知道这个下场的而且他还跟谁讲话？跟神讲话，是不是？神说你为什么发怒？那不回答。你的兄弟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也不理睬这个神的这个问题他不是不信神。你注意这个逼的人生没有福的人生，这个困苦的人生，不是因为我们不信神。该隐是信神的，他很清楚神就在那里的，他也不是不奉献如果说有人在这里说你不奉献神就咒诅你也不是该隐有没有奉献？有他跟亚伯一起都把公物献给神，他不是不奉献的，他知道有这么一位神，他也把公物带到神面前。所以他的没有福，不是因为他不信神也不是因为他不奉献。第三，他不是没有亲自与神说话。今天我们巴不得常常我们听到有人说如果神显一个灵跟我讲个话，我就信他，我就信他。那讲这句话的，你还没有跟该隐讲过话。该隐是跟神讲过话的。他的问题不是他不信神，他信神， 也不是他不奉献，他的确有奉献，也不是他没有跟神说过话，他跟神对话了好几回。该隐的问题不是没有恩典与机会，你看当该隐献供物的时候，神不看重的时候，该隐发怒，神就怎么说，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变了脸色，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什么意思？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做好一点，是不是？这是机会，这是恩典。而神并没有说啊，你已经不及格了，太迟了啊！而且当他接下来他不听神的话的时候，把他的兄弟给杀了，神还做什么？神还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神干嘛问这种问题呢？我们上一次已经讲了，神是要他什么？有机会悔改，神给他机会的了，神也给他恩典了，神给他的时间是一拖再拖，让他能够悔改的。但该隐的问题是什么呢？该隐的问题是没有尊主伟大。你注意看的话，我们可以猜想为什么神不看重该隐的献祭，但是你从这单单经文里面看的话，稍微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你注意看的话，第四节，第四节说什么？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羊的和羊的子由献上，投生的跟羊的子由，这是人家认为最好的了。我们中国人以前也是长子 ，OK， 第一个生的第一批的那该隐呢？该隐在第三节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英文就是说他拿到其中的一个供物，就是你相比之下呢，亚伯是特别选最好的，该隐呢有就好了，还什么计较。所以通常你问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的话，你问他为什么该隐不蒙悦纳，亚伯的蒙悦纳，他们就会告诉你从圣经是这样子来看的。你就发现不单单只是这一个供物而且该隐接下来的反应都是不尊主伟大的。神警告他说你要小心，罪就已经伏在门前了，可是呢没声音了可是呢他不听，他照做。他的问题不是他不知道有神在那里，他的问题也不是神没有亲自跟他讲话，是他就算是听了知道了，他不照着做。这是一个问题，罪人的问题，还不只是说你信不信有神，罪人的问题还不是只是说你有没有亲自经历到这个神，罪人的问题是说就算你知道有这么一位神，就算你经历了这么一位神，你是不愿意尊主伟大的。第六这个很多点所以我今天做 PowerPoint 该隐的问题是不顺服主的话，所以他信神，他也奉献，他也亲自感觉到神跟他讲话，神在他身上也有很多恩典，也有很多的机会让他能够转向神，但是他不尊主伟大，神讲的话他不照着去做。所以该隐像谁？该隐不是像那一些不信神的人，该隐像那一些知道有神，也听到神的话，也清楚神的话， 但是不愿意尊主为大，不按着神的话而活的人，那是谁？很多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是不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我们的问题啊，就像是该隐的问题。所以第四章这一段不是在讲，还不是在讲这个你信神就有福，不信神就没福。这不是该隐的问题，该隐的问题是没有尊主为大，有神的话却不照着神的话去做，有神的话却不照着神的话去做，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这种的人生是一个逼的人生，这种的人生是很苦的。所以有一些，有时候我们虽然信了主，信了神，那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也很苦，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压力。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不信神，我们的确是信神的，也不是因为我们不奉献，我们的确也奉献了，但是我们没有在奉献的事上尊主为大，我们没有在神的话语上来顺服神，这是我们的问题，人的问题。人的罪最大的还不是不相信有神，人的罪最大的是你知道有这么一位神，今天来主日崇拜，你还是不把他放在你的心上，不把它放在你的心上，这是我们最大的罪。为什么这个保罗会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这是我在猜的啊。为什么有一些这个圣徒越圣洁的时候，他越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到，当我们越知道这位神，越知道他多圣洁的时候，越知道他的这个威严多大的时候，越知道他多可怕的时候，我们还在什么神面前打瞌睡啊？有没有人醒来了？我做牧师的，我越清楚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越在平常的灵修生活上越疏忽，比那些不知道神、不相信有神的人疏忽的，是不是更严重？你懂不懂那个意思？他们还不相信有神，所以他们不照着神的威严去对待神。我们相信有神的，我们还觉得神的威严是绝对的，我们还不照着神的威严，哪一个的叛逆心比较大？人的叛逆心，基督徒的叛逆，有时候基督徒的罪更是可怕的。该隐的问题是一个逼的人生，他造了城市，可是他没有保障。他造了城考考大家，看看看，不要看圣经，那个城叫什么名字？以诺啊，不错，你们还记得啊？那个城叫以诺。他造了一个城，但是并没有真正的保障。他在寻求生活的一个保障，他在寻求生命的一个安全。他的后代有这个科技，有音乐，却没有什么，却没有安息。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再念，我觉得很有趣的。第四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一起来。亚巴的兄弟名叫，大麦对他两个儿子说：“亚大、希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言，壮年人伤我，我就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就把他害了。若杀该隐，得报七倍；杀的必要报七十七倍。这是谁讲的话？拉麦有两个妻子，他的两个妻子给他生了三个 儿子，一个是牧羊的，一个是吹箫的，音乐的，另外一个是什么？科技的啊。你有科技，也有这个什么音乐，却没有安息，为什么？因为他用音乐来写一首歌，用这个科技来造一把刀，然后造的刀，然后写一首歌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听我的声音。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就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的，必遭报七十七倍。”这首歌唱起来是不是很高兴的唱？不是，愤怒的唱，是不是？一个没有安息的，你在一个音乐发达的社会里头没有安息，你在科技发达的社会里头没有安息。你的孩子再怎么聪明，拿诺贝尔奖，拉麦都没有安息。他的一生是什么？逼的人生。你注意看他里面啊，神说什么？杀该隐的必遭七倍。拉麦说什么？杀拉麦的要遭七十七倍。拉麦是不是比神还厉害？是不是？他站在神的角色，宣告神的审判，他的审判，而审判要比神大得多。也就是说，人呐、当你这个在生活当中越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最终你就站在神的这个地位了啊。那个逼的那个人的部首就是站在神的地位啊。而你的一生里头是没有安息的，是没有保障的，这是人生，这是一种的人生。另外一种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是有福的人生，赛特的家。我们来看在第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来，亚当又给妻子东方，他儿子名叫赛特，意思说，他听说是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啊，这一个时，你要注意看哈，我知道那个圣经是说那时。后啊，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但是这不是时间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赛特是亚当夏娃生的啊，亚当那个赛特又生以诺士，这两个人都比谁早？都比拉麦早，早很多，早了好多代啊。所以那时这个还不是主要，不是说那个时候才开始，不是说这个该隐一直生到拉麦都不求告神。最后呢，赛特出现了，然后生了以诺士。那时，问题是那时是比这个拉麦早的很多，你都不懂我的意思。他而是说这个家族的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该隐不是啊，该隐的家族不是，该隐的家族在人生里头，他想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他所造的这个音乐，他所写的诗里头，你就看到他自己就站在神的这个地位，在过他的人生。他没有安全感，他没有安息，他要用自己的武力，他要用自己的方式给自己造一个安全感，给自己造一个安息。这是该隐家族的人生。赛特那一边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第五章，我们进入到第五章，今天读很多家谱啊。第五章呢，就是在讲到这个赛特之后的这个家族。我们稍微念几节啊， 我们从第一节先念到这个第六节，一起来。亚当的后代记载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是好，到这里哈。那他这个家谱呢，基本上就是说，谁啊活了几岁，然后就生儿养女，生儿养女之后，他又活了几岁，然后就死了。几乎每一代都是这样子讲啊，一直念念到你看到他就是像老生常谈一样，重复重复的重复的啊。可是念到有一些部分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些不一样啊。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在第十九到这个十九到二十三、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从十九到二十四节。亚列生以诺之后，又活了八百岁，又接着生儿亚。以后还成他六十五岁。好，在这里呢就有一个中断的地方。你看这个人呢就是这样子生了，生儿养女，生儿养女之后又活了几岁，然后一共活了几岁，然后就死了。到了以诺的时候，以诺也生活到65岁，65岁生这个马土撒拉。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这是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人呢，他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他就开始与神同行300年，然后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就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原来的这个原文是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就将他取，神将他取去，他就这个怎么翻译啊？英文叫 He's no longer。就这样子停了，突然间停了，也没说他有没有死，也没有说他有没有被接升天，我们都不知道，但是那就停了，没有讲到他死。所以通常人家就认为说他就被接升天啊，没有经过死亡。那这是以诺。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28节开始，28节来，那麦子就那个给他起名叫诺亚，说这拉麦生了亚撒，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4年，就是诺亚500岁生了闪、含、雅、活。那到了挪亚的时候，其实这个家谱你按照这个家谱的次序跟这个前后啊，到了挪亚的时候，这个家谱还没结束，他就打进一个很长的什么故事，挪亚方舟的故事。然后你跳到第9章28节，19章28节，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这时候家谱才结束，你懂不懂啊？那个家谱呢很长，很长的，中间插进去的一些插曲呢，一个是以诺的插曲，一个是挪亚的插曲。等到挪亚的一生的时候，就插进了这个第八、第六、第七、第八章这个整个洪水的这个过程。最后来到这个第9章28节，说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岁，挪亚共活了 950岁就死了，这时候家谱才结束。所以整个家谱呢，第五章的家谱严格来说是一直到这个第九章结束的。那你看这个赛特的人生啊，赛特是求告主名，求告主名啊，严格说是这个以诺斯啊的那个时候开始。求告主名是什么意思？是一个祷告的人生，求告主名，主的名是按着他的名来祷告的，按着神的个性格来祷告的，按着神的认识啊来祷告的，是根据神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主名啊来向他祷告的。所以这一种的祷告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这种的祷告是说我认识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我就按着这样的一位神来向他祷告的。这个神不是我们平常的祷告那样子，我有这个需要神给我，神为什么不给我，这不是这种的祷告。这个祷告求告主名是你要去认识这个神，这个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这个神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我按着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跟他祷告的。求告主名，一个人可以认识神像该隐一样，也跟神讲过话像该隐一样，但是从来在生活当中不求告主的名。我们可以一生所谓的祷告，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来求告主的名，以求告主的名来祷告的。因为我们的祷告是以我们的需要为中心，而不是以神是谁为要点。赛特生了一个儿子，其名叫以诺斯，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按着神他自己的自我启示来向神求的。你会发现到，当我们只是一味为着我们自己的需求来求来祷告的时候，很快祷告就没有什么味道了，祷告会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每个星期都来哦，每天跟神祷告，就是要不然就是求今天早上的早饭，晚上的晚饭，明天的工作，孩子的需要等等。你就发现你整天就想的是这个自己的东西，神是怎么谁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关心一件事情，神只要听我祷告就好。这样的一个祷告是有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不是有福的人生。赛特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诺斯，那时候人才求告主的名。我们需要一个有福的人生，我们需要来求告主的名。你发现他这个有福的这个家谱里头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做以诺，以诺与神什么同行。什么叫与神同行？谁不能与神同行的？亚当夏娃是不是？你就想说，我们现在就只读到这个创世纪啊，前面几章的话，前面几章有谁在走路？神在走路的时候，亚当夏娃在哪里？躲起来，不能与神同行。所以与神同行是什么意思？至少你要像约翰一书说的，行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就是神，你一来到神面前的话，你就发现自己是污秽的，发现自己的污秽，你就会想要躲起来。但是你要与神同行，你就不躲起来，那你要解决这个污秽的问题。基督徒生活过久了之后，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认罪祷告是一个 什么？我知道该做的事，可是我没有什么感觉。我们对每一天我们做的这个不对的东西，我们没有感觉。我们觉得这个就啊，大家都这样子，有什么？有什么这个不好的地方？啊，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羞愧，也不觉得有什么为难，也不觉得有什么难过。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与大家同行，所以我们整天在比啊，我跟他差不多了啊，我也跟他差不多。我们从来不跟神同行。如果你在神里头的话，我们真的是战兢的。我在这里讲这句话，不是只是对你们讲的，也是对我讲的。因为有时候我自心扪心自问的时候，我发现我并没有战兢的心，我并没有恐惧的心，我并没有厌恶自己的感觉，因为我没有与神同行，我在跟人家比，我不是跟神来比。以诺与神同行，以诺与神同行，为什么他会与神同行？这里面有些人就会有很多这个故事，根据人民的这个意义了，我们今天不谈这个。但是以诺与神同行，神你就发现他在这个人的啊一代一代的这个重复的这个故事当中，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人生，他的家谱就不一样。第三，拉麦怎么仰望神的安慰啊？的29-28节，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挪亚，说这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你注意哈，当神跟亚当夏娃讲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啊？神在刑罚这个夏娃的时候啊，神说了什么？我要叫你啊，对蛇说的，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我们知道这一节最终讲到耶稣基督要从人的后裔里头出来，要得胜过撒旦。但是对他们那个时候来说，他们觉得他们的后裔有一个可以让他们胜过这个罪所带来的劳苦的。所以呢，拉麦在这个劳苦的人生里头，他生了一个挪亚的时候，他就说这儿子必要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他的期望一方面是期望他儿子能够给他们一个安息，因为另外一个期望是什么？他们希望按着神所应许的后代，这个就是能够带给他们安慰。所以拉麦至终是仰望神的安慰。他在这个劳苦的人生里头，就是这个像传道书说的啊，这个虚空的虚空，一代又一代，没有什么心事。一代就是活了几岁，生了几个小孩，然后又活了几岁，然后一共活了几岁，然后就死了，有谁是不一样的？没有多大的差别啊，没有多大的差别。而在拉麦里头，他晓得在这种的人生里头，他要来仰望神，仰望神的安慰，仰望神的安慰，而不是自己的安慰。这很有趣哈，你在该隐那边的家谱里面有一个叫拉麦的。那个拉麦做什么？写首诗，拿一把刀，谁欺负我的就要遭77倍。他在寻求的安慰是从哪里来的？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计划，自己的道路，自己的宝座。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 先慢人的座位，讥笑人的那是拉麦。最后在有福的家族里头有一个挪亚，挪亚造方舟的时候，你注意看，我今天不翻了啊。第六、第七、第八里头，它出现最多的、重复的，不是最多啊，就重复的是，凡神所吩咐的，挪亚就都照着做了啊。挪亚的方舟是照着神的话一句不漏的做的啊。这一个神的话，他照着神的话，最终这个神的话带给他什么？安息、安慰。他父亲拉麦所盼望的安慰，就是借着挪亚照着神的话而活的，而得来安慰。这是有福的人生。所以今天把这两个人生放在大家眼前，你是年年有逼呢，还是年年有福呢？这就是张小卡片啊做的。所以那个卡片好，这个我费最多心思的还不是做这个卡片，也不是这个弄这个啊，主要的是这个东西，里面的这个信息，里面的这个信息，让大家来思考，我们的一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生？你回顾你自己过去一年的一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生？要不要把神带进来取代你自己，让神的话取代人的话，让神的计划取代人的计划，让神的道路取代人的道路，让神的宝座取代我们自己的宝座。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下面还有我们这个读经计划的这个网站啊，鼓励大家啊，读的小广告啊。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我们一起起立。我宁愿有耶稣生于金钱，我宁愿有耶稣胜过财富变，我宁愿有耶稣生于地图，愿主定恒守引导我前途，胜过作君王，随同志万方，却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生于世上，荣华富贵神王。第二节，我宁愿有耶稣生于尘埃，我临终于主，满足主的心肠。我宁愿有耶稣生于宣扬主生命，胜过作君王，随同志万方，却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生于世上，荣华百合花。
地里蜜根甘甜，我带几颗心灵来到主前，有主的同在，胜一副美颜，胜过昨
做个祷告。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先把我们自己带到神面前，求神来关照我们，让我们看过去的一年，也许我们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是真的求主来让我们心中有一个渴慕、我们能够与神同行，能够在他的大观之中能够成为圣洁的无瑕疵的人，让我们能够渴慕。我们的祷告真的是求告主名的一个祷告，让我们渴慕那一个平安跟安慰是从神而来的，不是自己去制造出来的，让我们渴慕能够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能够按着主的话而行。我们把自己带到神面前，有段时间我们自己在神面前默祷。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按着你的话说，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主，求主你给我们这个喜爱的心，爱慕你的心，不单只是爱慕你，更是爱慕你的话语，愿意在其中行走，愿意在其中能够被你来关照。让我们昼夜的思想每分每秒用你的话语来审查我们每分每秒的言行举止。主，我们恳求主你来到我们生活当中，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让我们能够尝到那个有福的滋味。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